彼得后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三章一至十三节的主题是先知的预言和主降临的应许，与一章十六至二十一节主荣耀的见证和先知的预言前后呼应。彼得在一章十六至二十一节已经提到主的降临和先知的预言，第二章抨击了在主再来的问题上制造混乱的假师傅，现在继续用先知的预言和主降临的应许来提醒信徒，我们生命成长的路上需要不断被提醒，才能不被异端掳去。信徒不可停止聚会、读经、听道，不是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而是需要不断被提醒已有的真道。亲爱的弟兄啊，这个称呼在本章出现了四次，每次都是用来提醒读者。第二封信表明还有第一封信，很可能就是彼得前书。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可译为激发你们真诚的心，意思是唤醒信徒真诚爱主的心，免得在日复一日的平静和忙碌中灵性昏睡，爱主的心逐渐冷淡。为此我们应当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命令原文是单数，特指持守圣洁的命令。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信徒首先要知道，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出现，他们不承认基督，不相信基督再来，藐视神要人持守圣洁的诫命。主耶稣早已预言了他们的出现，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教导。现在彼得发出同样的警告，并且指出这些人无论怎样假冒神的名义包装谬误，本质都是随从自己的私欲，而救恩却是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末世并非指将来的世代，而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的世代，只从基督第一次降世到他再来之间的新约时代，又称为末后的日子。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历史可以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弥赛亚来临之后的未来的世代，即今世、来世。但新约进一步教导，来世因主耶稣已经临到了。现在是两个世代互相重叠的末世，信徒已经被拯救脱离了现今罪恶的世代，并且已经开始尝到来世全能。这些假师傅否认基督再来的预言，讥诮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当时主耶稣已经升天大约三十年了，但还没有再来。而现在已经过了两千年，他还是没有来。在这些人看来，似乎 万物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宇宙是恒定不变的，神不会干预自然律，用神迹结束历史的进程。四至十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假师傅讥诮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B， 假师傅讥诮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B1， 回应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A1， 回应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五至七节首先回应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列祖包括已经去世的旧约先知和新约门徒。讥诮者的逻辑是，既然过去神没有介入宇宙，为什么将来会插手审判呢？但彼得指出，万物的创造、毁灭和存留都不是根据物质本身，而是根据神的话语。神不但是创造的神，也是审判的神，他可以在任何时间改变历史的进程，因为是他设计并掌管着自然规律。彼得的回应包括三点。一，神借着他的话和水创造了世界。第五节可译为，他们故意忘记这事，就是从太古凭神的话有了天，并由水而出和借着水而成的地。假师傅通常不是公然反对圣经，而是似是而非的扭曲圣经，所以澄清真理的方法就是回到圣经。这些假师傅不敢否定神创造天地，但却故意忘记这事。今天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走得更远，他们干脆把创世纪第一章当作神话，认为神任凭万物自行发展，否定基督再来审判。二，神借着同样的话和水毁灭过世界。第六节可译为，借着这些，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些假师傅也不敢否定神曾经用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审判了当时败坏的世界，但却故意忘记这事。今天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走得更远，他们干脆否定大洪水的地质和考古证据，认为那只是传说，或者是局部的洪水。三，神还要借着同样的话和火毁灭将来的世界。第七节可译为，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同样的话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将来的审判仍然是根据神的话语，但不再使用洪水，而是用火焚烧。从前用洪水所消灭的不过是地上的活物，将来烈火所烧灭的包括天地一切旧造。现代物理学的智能转换公式揭示了每个原子核里所保存的毁灭能力。物质本身并不足以维持并延续自己，反而包含了足以毁灭自己的物质和能量。因此，万有必须靠它而立。一旦基督不再托住万有，一切物质都有可能转化成毁灭世界的能量。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八至十节回应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主为什么还没有再来？彼得对此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活着看到基督再来，所以对任何基督再来的猜测都不感兴趣。但是为了帮助那些质疑基督再来的人，彼得提供了两个答案。一，神计算时间的方式与人不同。神借着先知马拉基预言，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但主耶稣过了400年才道成肉身。这正如诗篇90篇第4节所说的，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人以时间为参照物，神却以永恒为参照物。人之所以感觉时间漫长，是因为活在时间里，但神活在永恒里，在时空之外，是时空的主宰。他看时间的角度是受时空限制的人无法揣摩的。神是恒久忍耐的，因为他看千年如一日。即使主再来的日子迟延1000年，在神的眼中也只是好像一日，不必着急。但神对赐给我们的短暂时间又是重视的，因为他看一日如千年。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抓紧时间，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二，神要让尽量多的人有机会悔改。第9节可译为，主没有迟延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有人认为神在拖延时间，是因为根据的是自己的时间表，而不是神的时间表。事实上，神早已按他忍耐宽容的性情制定了时间表，既不会失信，也不会失控。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在过去的洪水审判时容忍等待，在将来的末日审判中也愿意宽容等待。因为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忍耐等候恶人，包括那些假师傅回头离开所行的道。但是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特意要连续众人，并不是让不信的人都自动得救。因为当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时，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的等候固然是宽容罪人，甚至是那些好讥诮的人，让他们仍有机会听信福音悔改得救，但更是宽容信徒，使我们仍有机会预备好自己，广传福音，可以安然见主。第10节可译为，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在轰然一声中消失，天体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地上的万物都要烧尽。一，主的日子是从主耶稣再来到进入新天新地之前的那段时间，其中最重要的是末日大灾难。旧约把这日子称为耶和华的日子，主耶稣把他再来的日子比喻成像贼来到一样。因为基督的再来对那些没有警醒预备的人将是非常突然，措手不及的。主耶稣自己并不知道那日子何时到来，他也教导门徒不要猜测，因为那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这个特别的比喻给门徒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都使用了同样的比喻。二，那日就是神的日子， 至迁徙国度之后的审判之日，那时旧天旧地将消失，新天新地将开始。神清除旧造的方法不再是洪水，而是用火。宇宙的星体和地上的文明都要被烈火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这与现代宇宙理论所推测的宇宙结局也是一致的。到那日，不但地和地上的万物都要烧尽，我们在地上所积攒的万物还会在审判时指控我们。因为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十一节可译为：既然这一切都要如此消失，你们处世为人必须圣洁敬虔。既然地上的一切都要消失，就不应当被我们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相反，这个结局可以激发每一个盼望基督再来的信徒，处世为人必须圣洁敬虔。面对虚空的现实，世人有的选择及时享乐，有的选择绝望厌世，有的选择麻醉自己。唯有追求圣洁敬虔，我们的生命才能在虚空中获得永恒的意义。因为能从虚空的世界带到永恒的，只有圣洁敬虔。十二节可译为：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来到，因为在那日，天要被火烧而消灭，天体都要被烈火融化。圣洁敬虔不但是我们等候主再来的生活态度，更会加速主的再来。因为悔改的人越多，那日子越近。这并不是说人的工作可以加速基督的再来，因为那日子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这是让我们不要消极被动的等待，而要积极主动的活出神的性情，证明我们是属于新天新地的居民。十三节可译为：但照他的应许，我们等候新天新地，其中有正义常住。新天新地是长存的新造，其中有基督的公义存到永远。那里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信徒永远的家。旧造败坏的根源并不是物质，而是罪。活在新天新地的人，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所以可以活在与基督相似不朽坏的身体里，而不是以灵魂的形式存在。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三章十四至十八节前半部分的主题是殷勤长进， 与一章三至十五节殷勤装备前后呼应。十四节可译为，所以亲爱的，既然你们等候这些事，就要竭力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在主前和睦。一个信徒的行为是因着神的性情，也取决于是否盼望基督再来和新天新地。一个盼望基督再来的人，最重要的不是急着侍奉传福音，而是竭力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专心藏在没有瑕疵的寄生基督里，与神和好。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相反，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而那些已被玷污又有瑕疵的假师傅，表面上殷勤侍奉，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表面上竭力传福音，其实在传陷害人的异端。十五节前半部分可译为，并且要以我们主的容忍作为你们得救的机会。尽管天上的圣徒等候已久，审判的日子早晚要来，但神却恒久忍耐，因为他要给世人得救的机会，也让我们能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因此，我们怎么能浪费主看一日如千年的宝贵时间呢？这些也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的教导。保罗教导因信称义的恩典，但却被某些人用来否定审判，曲解为可以多犯罪就多彰显神的恩典。保罗教导脱离律法得自由，但却被人曲解为可以放纵情欲。古往今来的假师傅都喜欢标榜，凡事我都可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为自己的放纵辩解。真理装备不足或者信心软弱的人，常常体贴肉体，不是用神的话语洁净自己，而是强解圣经来迎合自己，把自己想做的事解释得貌似合理，结果只是掩耳盗铃，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只知道有人会强解圣经，自取沉沦。真理只有一个，错谬却可以有成千上百，层出不穷。所以我们防备假师傅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用真理来装备自己，才能慎思明辨，免得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实际上，只要认真查考圣经，我们就能辨别出今天许多自称基督教的组织都是假师傅。防备假师傅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从认识基督开始，借着每日与主同行而不断进深。信徒的一生就是不断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的过程，是不断信靠和经历恩典认识基督的过程。属灵生命不进则退，我们若不在恩典上长进，就会忽略或滥用恩典。我们若不在知识上长进，就会被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诱惑， 两者都会让我们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关于恩典的更多解释，参见彼得前书一章十节注解。三章十八节后半部分，荣耀归给主，与一章一至二节平安加给人首尾呼应。荣耀是单单属于神的，愿荣耀归给他，等于宣告基督与神同等，让荣耀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我们也能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